奉祀天上的父神，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你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在我们里面，你充满我们，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你开启我们，光照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能够得到从你而来来真正的生命的粮。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前面我们看到，整个《使徒行传》真的是圣灵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常常也说是圣灵行传。啊，表面上是使徒在地上行走来做神的工，来传福音、建立教会，其实真正背后的是圣灵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些使徒是完全的一个中心的摆上。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保罗。 他们也有自己的计划啊，他一开始想在亚细亚那一带来把这个福音传开、建立教会，因为他们第一次宣教是基本上是按照他们自己计划，也是圣灵这样的带领。但是第二次宣教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拦阻。这个拦阻一开始不是别的，是圣灵拦阻他们，啊，圣灵没有让他们在亚细亚那一带来展开这个事工，而是把他们带到了欧洲。 来带到了马其顿，那腓立比呢，就是他们的第一站。那保罗从进入欧洲的第一站腓立比开始，这个事工呢就并不顺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撒旦，无论是我们在哪里，无论是哪一个时代的工人去做神的工，撒旦一直在拦阻。那保罗从腓立比到安菲波里，到提撒罗尼迦，一直到这个比利亚。 每一个地方都是受逼迫，被赶了出去，不得不离开。那么到从比利亚到了雅典，到雅典以后，虽然在雅典没有受到前面那几个城市那样一个公开的逼迫，但是抵挡是少不了的。那受到这个抵挡以后，保罗自己就主动的离开了雅典。那是他就到了一个。 18章提到的这个哥林多，那18章说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那这是就是前面第17章的32节说的，像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讥笑他，然后去讽刺他，挖苦他。那保罗已经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只是他们拒绝，所以保罗就离主动的离开。这次。 不是被迫的，他是主动的。他离开雅典，到了哥林多。那哥林多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图，在雅典的西部，在这个地方狭长地带，啊，这哥林多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在这儿呢，说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行径带着妻子。 贝吉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这儿提到两个人，一个是亚居拉，一个是他的妻子贝吉拉，这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两个，做的门徒。是遇见，这个遇见可能是保罗在一个集市上，我这儿好像又把这个图下载了，看一下这个，啊，这是当时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的一个集市，那这个。 亚居拉和百吉拉呢，可能经常在这个地方也是摆摊做生意。那保罗呢，可能是要没有打算，暂时要离开这个哥林多，可能要暂时要住一个阶段，住多长时间他不知道。那么可能要在这个地方找一个工作，因为那个时候他非常艰难，还没有一些教会去供应他，他是自己自搭帐篷，他也有这样的手艺。 所以他这个到这个集市里面，可能就遇见了这个亚居拉和百吉拉。说这个亚居拉生在本都，本都是什么地方呢？本都是在那个亚细亚的东北部。亚细亚是应该是在这个，我这儿没有这个图，那么再我看再往下面有没有？ 啊，这儿有比推尼，比推尼 这一带 就属于亚细亚了。那么这个本都呢，是比推尼再往北，可能临近于比推尼的一个省份，也是一个省份。那他是这个地方人。那格老丢是谁呢？格老丢是当时的罗马皇帝，这个罗马皇帝呢，就是命令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为什么好好的命令这些犹太人离开罗马呢？那根据这个史书记载，在这个格老丢在位期间，他在位期间是主后的41年到54年，可能在主后的49到50年，那这几年呢，这个罗马住在罗马的犹太人经常发生骚乱。这个骚乱的这个因素可能其中有可能很多，有一个是这些犹太人和就是犹太基督徒之间有一些冲突，对犹太基督徒有些逼迫，常常有些啊不寻常的举动，所以呢，这个罗马皇帝就把他们赶出去，离开罗马。这个亚居拉呢也是个犹太人，所以也带着妻子从意大利来到了这个哥林多，是信境，也就是说在保罗刚刚到哥林多不久之前他们在这落脚的。其实我们从这可以看到，神啊是事先是知道的，他有自己的计划，他提前在保罗来之前就把这个亚居拉和拜基拉这两口子带到了哥林多，在那儿等候保罗。从下面这句话说，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从投奔两个字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两口子也是信主的基督徒，是犹太基督徒。因为保罗他到你看前面到那么多地方，他不会随随便便的去投奔一个犹太人。所以这儿我基本上可以判断，那么就说这个亚居拉和拜基拉在之前就已经信了主，而且从上下文从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常常的教导，也就是说这两口的神已经就在他们在本都的时候已经呼召并且进行了装备，是他们是去可以去教导的。所以神呀提前已经把这两个很好的同工安排好了，来为保罗在这儿开展工作，让他们彼此搭配。第三节说，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应与他们同业。你看这个神的安排多好，他们是同行，都是制造帐篷的，就和他们同住做工。那么保罗就暂时住在了这个亚居拉他们家里。我们从这儿来看，其实亚居拉和拜基拉是不是来这儿之前就神给他们一个清楚的带领，他们是非常清楚，不一定。但是他们是信主的，因着对主的爱，因着这儿一个属主的一个门徒，所以他们愿意接待像保罗这样与他们有同道的这些信徒，都是做神的工的，所以他们愿意接待。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好多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热心，常常接待主的工人。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那么哥林多这个地方仍然居住了不少的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多的地方常常有会堂，他们在会堂里面到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在会堂里面也常常读经。那么每到了安息日，那么这个多久没说，一到了安息日，那么保罗就到会堂里面去和他们辩论，那辩论当然是圣经。那前面我们说过，他们在会堂里面和这些犹太人辩论圣经，那么圣经里面的预言今天就应验了，耶稣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就是基督。那劝化就劝说这些犹太人和希腊人信主。这儿提到每逢安息日，安息日我们比较熟悉，是犹太人守的一个节日，他们把这个安息日这一天呢分别出来，什么事儿不做，到会堂里边去亲近神，这本是神的心意。 但是他们后来守着守着就守得变了味儿了，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守，而是按照那些条规从外面去守，不是从 里面去守。其实这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神 把我们都分别出来的。那么尤其到了星期天，我们教会建立以后基本上是在星期天去敬拜，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复活。所以这个星期天我们更应该把它分别出来，但好多弟兄姊妹工作忙的忙的，最后就是连这个星期天都分别不出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星期天分别出来到神面前，所以不可停止聚会。第五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外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因为前面保罗到了雅典，最后就让护送他人回去告诉希拉和提摩太，让他去雅典去找保罗。那保罗现在从这个到了雅典以后，可能才这个希拉和提摩太才过去的，说从马其顿来了到了哥林多。那为什么到了哥林多提到保罗外道迫切呢？这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看一节经文我们就知道，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三章六节，弟兄姊妹打开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三章六节。如果说使徒行传我们和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是读的时候没有联系起来，我们可能很难了解这个背景。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三章六节说，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这儿提到的说，提摩太刚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使徒行传十八章的第五节提到这件事情。那保罗之所以为这个时候为到迫切，一方面是因为希拉和提摩太的到来使保罗灵里面这个负担更加的迫切，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两个人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爱信心和爱心带了回来，这是对保罗特别大一个鼓励。特别这儿有爱心，这个爱心我相信是与帖撒罗尼迦教会对保罗以及希拉和提摩太这些工人的这个经济上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们是带着奉献过来的。所以保罗在这儿是特别受感动，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写下了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保罗一开始在前面是不能在某一地方停留，当然也不能做工，所以他的这个经济来源基本上是弟兄姊妹们支持。那到了哥林多以后呢，那么就得靠自己。但是这个时候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支持过来的时候，他就可以专心做工了。所以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就做工的心更加的迫切。从这儿我们看到，就是彼此同工，可以在这个灵里面我们彼此的可以这有这样一个安慰，彼此可以鼓励，同时这个教会对这个工人的支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可以专心的去为神做工。所以他们带来了这样一个好消息，是保罗备受激励。第六节说，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在衣裳说，那保罗向这个在会堂里面向这些犹太人来劝说他们信耶稣基督，但是他们抗拒毁谤。我们通过这几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当时受到这个阻挠是多么的大，不仅抗拒而且开始毁谤。 这个时候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头上，与我无干，也就是我是改进的，你们现在你不拒绝，你们是无悔的，我是改进的。那抖在衣裳是什么意思呢？在就是马太福音的在前面的使徒行传的13章的51节就提到，就是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格涅去了。跺脚抖衣服其实有同样的一个意思。那抖衣服呢，在尼希米记大师做过记录，那就表示就是这些犹太人向外邦人来表达一种要断绝来往的这样一个意志。那么在这儿呢，实际上就是就透过这样一个举动来表示，这些不幸的犹太人必须自己来承担不幸的后果，说这个罪归到你们头自己头上。这句话我们也挺熟悉的，在马太福音的27章当时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时候，这些犹太人自己对自己有一个咒诅。马太福音的27章24节说，毕拉多见他说也无济于事，反要审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自己你们承担吧。然后25节，这众人这些犹太领袖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这句话就给他们自己包括他们的子子孙孙一直到现在落在这儿的咒诅当中。那实际上在那世界里面，神当时就告诉这些犹太选民，在出埃及记的20章第5节说，不可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爱我的是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一个律例，这个世界是针对犹太人的，我想也是今天针对我们所有信徒的。如果我们信了神以后还拜偶像，还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故意犯罪，特别是包括哥林多前书第5章谈到的犯淫乱的罪，都会落到咒诅当中。我们真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常见到这样的弟兄姊妹，孩子落到这样的咒诅当中的时候，真是很可怜很可怜的光景。但是有没有办法来解除呢？那当然有，那就是悔改，真正的悔改向主。做父母的，我犯了罪，到神面前悔改；做孩子的，如果孩子到神面前好好的信，认罪悔改，这个咒诅自然就脱落了。因为我们信神，我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就会赦免我们，用他的宝血来洗净。说如真的巴不得我们好好的信神，不要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直到3到4代落在这样的咒诅当中。保罗说，都归到你们头上，与我无干，也就是你们无悔的，我是干净的。那么是为什么保罗这么迫切的去传道呢？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其实他心里面一直很清楚，他说传福音就是为了还债，这保罗亲口说的，在罗马书的1章14到15节曾经就说到过。在罗马书的1章14节说，无论是希腊人、化为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是欠福音的债。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16节，保罗也说，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为什么呢？我欠别人的债，不传福音不还债，那是将来被讨债的，被神讨债。所以保罗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他也很迫切的去传福音，免得将来神追讨我们。我们今天也是。所以保罗 这儿 很清楚地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忠心地传了，那别人如果是仍然不信，这个债务不会落在我们的身上，只会归到他们身上，我们在神面前是可以交账的。所以传福音啊，我们真的是应该有这样的负担。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这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从今以后就保罗不向犹太人传福音了，就转向外邦人了？不是这个意思，是针对这个哥林多教这个犹太会堂的一些犹太人，不是说以后就不再向犹太人传福音，而是不再进入这一个会堂，就是在哥林多的时候，再从此以后再不进这个会堂里边向你们传，而到外面向外邦人去传，是这个意思。第七节，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里，这人名叫提多优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这个人很明显是一个外邦人，因为他是敬拜神的，也就是说他与犹太人一起到犹太会堂去敬拜神，但是他没有受割礼，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是没有归到犹太教里面。他的家靠近会堂，他家靠近会堂，这句话先说到底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要说明一点，他这个家是就是为了靠近会堂去敬拜神方便，而在会堂附近来找这么一个家？我们今天其实国内好像不是很的，就像北美这一块加拿大这一块，这个换这个住处是非常像家常便饭一样这个地方如果住的不满意了，一两年就可以再换一个地方卖了再买。那么人们常常是没时候考虑什么呢？学区房这边也考虑学区房，好的学校的地方去找房子，那国内也是可能有学区房，但是这个人是靠近会堂，为了方便敬拜神。那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是为了方便，为了靠近教会去选择住的地方呢？可能有好多弟兄姊妹真的认为说所有的教会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并不是现在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教会都是一样的，有些教会根本就不是属神的。所以我们选择这个住址的时候，真的要考虑我们这个属灵的光景，考虑我们的信仰，找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附近住下来，可能比那个学区更重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比那个学校可能更重要的多。第八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他和全家都信了主。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虽然这个会堂里面有好多犹太人抗拒毁谤，但是居然也有这些犹太人信主，而这个犹太人还不是一般人，是管会堂的，那是这犹太人的领袖，是犹太领袖。一个犹太领袖全家都得信了主，我们可以想到在当时对这个犹太会堂里面的犹太人有多大的震动。所以因为这件事情，这些犹太人可能更加的去逼迫抵挡毁谤保罗，而且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就是外邦人也相信并受了洗。正因为如此，所以有第九节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保罗这个时候真的是害怕了，软弱了。在哥林多前书的2:3-4，保罗也提到了，在哥林多前书的2:3-4，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2:3-4，保罗是怎么说的。第三节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那保罗说的 说我在你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可能就是指的使徒行传说的这件事情。他刚刚在哥林多开始传福音，刚刚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这样大的逼迫抵挡。这个抵挡是来自于犹太人的，来自于自己的同胞的，所以这个抵挡一定是非常大。在以前你看保罗经过那么多的城市，从来没有提到过他软弱他害怕，但是这次他真的惧怕了，所以当时那个气氛一定是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因为居然犹太领袖都跟他走了，信了主了，所以受到了非常大的逼迫。但是圣灵在这当中给他一个意象来鼓励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这儿提到意象啊，意象我们现在都知道，就是神主动向人来显明他自己，告诉这个人要做的事。意象是神主动的显现，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追求得到的。好多弟兄姊妹就是追求啊，神啊，你让我看见这个人，给我意象。这个意象不是追求的，神是有他自己的主权的，他知道什么时候来告诉什么样的人去做他的工。说神没有给我们意象，其实神给我每一人一个非常大的意象，那就是让我们传福音。我们不要去刻意的去追求这些具体的意象。下面还有说第十节，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这是主的应许。说你只管讲，你不要怕，不要闭口，没有人可以害你。这说明当时这些人已经可能就是对要对保罗下手了，要害他的命了，所以保罗是这个时候是非常的软弱。保罗是神在夜间给他这样一个意象，对他极大的安慰。下面还说，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也就是说，保罗来到哥林多，神要使用他，在哥林多要把这个福音传开，要建立教会，这儿有好多神的百姓在这里，还没有听到福音。这就另一方面告诉我们，就是这些百姓神已经拣选了，只是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需要你保罗你不要闭口，你只管去讲，把福音传给他们。保罗根本不知道谁是神的百姓，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传的这个对象是不是神的百姓，是不是神已经拣选了。从这我们再次看到，神是已经在创世纪之前，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拣选了他的百姓，只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就只管传，至于对方是不是神拣选的百姓，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要管，我们就把福音完完整整的传给对方，剩下工作啊，神自己在做。最近的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的一章，也就是21节吧，当时提到主耶稣啊，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的目的，那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现在要把哥林多的这些属于他的百姓要拯救出来。这还提到说，以我与你同在，主的同在，这是对我们极大的安慰。主的同在其实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的那种感觉，不是一种感觉，而是实实在在这个圣灵每天对我们的一个带领，这是主的同在。我们今天我们无论是做什么，无论是专职服侍的，还是我们在又在职场当中的，也在服侍神的，其实都有神的同在。这种同在是圣灵每天对我们一个实实在在一个带领，不是感觉。第十一节说，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保罗在哥林多住的时间比较长，住了整整一年零六个月，一年半。前面保罗走过那么多的城市，圣灵没有让他在那儿停下来，而是借着逼迫让他在那些城市匆匆地传了福音就离开。而到了哥林多，神给他一个比较安稳的一个环境，让他能够坐在那里长达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任何的危险，让他在这里传福音，建立教会，牧养教会，造就教会。我们看到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今天也是在地上，我们有时候会受到逼迫，无论是逼迫的环境还是比较安稳的环境，都是神的作为，都是神的同在，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做神的工。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他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自己的一个意志。那么保罗说之所以要做的就是忠心的摆上，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只要忠心的摆上就够了，神会使用。今天我们就时间关系就分享到这儿，我们剩下的放到下一次。这儿我们十八章分享了一到十一节，我们从这十一节内容看到也是有许许有不少的看见。我们看到这个圣灵在初期教会他是怎么去带领他的工人去传福音的。神有他自己一个全盘的计划，神事先已经进行了布局。那么作为保罗也好，作为亚居拉也好，作为希拉和提摩太，他们只是忠心的摆上，圣灵怎么带就怎么走。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计划，但是我们的计划如果跟神不合拍的时候，我们应该顺服神的带领，要随时的及时的调整。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